兄，弟兄姊妹晚安。我们今天是这一个系列，定了一个大的系列，生老病死的教牧关顾，第三次。我们今天讲病，这四件事，人生的四件事情。生跟死啊，都是几乎所有的人都会遇见的。你没有生不会来到地上，不过有两个人他不太像生，就是亚当跟夏娃，他是被造喉咙就出来的，他没有经过母亲的怀胎，没有从小婴孩开始。也有两个人没有经过死，对，还有没有别人我们不知道，在圣经记载的两个人我们都知道是以诺跟以利亚，其他的人都按正常的情况有生也有死啊。那老的话确实不是每一个人都遇见的，有的人还没及老就死了哈。但是大概很少人能够没有病，他能够活到很大年纪去世了完全没有生过病，好像几乎不可能。如果他一生下来就死，也不会来不及生病，因为通常他生下来就死也算一种病的话啊，他在似乎还不该死的时候死了，所以病几乎是每一个人都会遇见的。有的人说他们健康，很少生病，那要看你怎么样定义病。其实这也跟每一个人的看法不同，有的人他们一点点小毛病他们就觉得他们病了，有的人认为一定要躺到医院里面才叫病，所以他会告诉你说我从来没有都不生病的。他这样讲其实有好处，越是这样想的人有可能越不会那么在意病，所以他就反而更不会被病所捆绑。当然我不是说我们只要拒绝承认病就一定会胜过病，也不完全是这样，可是至少你不要那么快接受病有可能会有帮助。以前我的老牧师荣教师都这样告诉我们，如果你祷告，你感冒你祷告说主耶稣，因你受的鞭伤我得了医治，相信你帮助我，然后祷告完碰见一个弟兄就问他，哎呦，你是不是感冒了，看你不舒服的样子，对啊，感冒的很严重啊，哎，你刚刚祷告不是说你相信因主的鞭伤你得了医治，为什么你这样回答别人，你说我真的我症状就还是这样，你要我怎么回答。有的人他们觉得说他们真的相信了主医治了他们，其实症状还在，他们就是祷告就跟人家说 我相信主医治了我啊。可是如果你觉得还没有达到那个地步，至少你可以说我已经交在主的手中，我相信主正在帮助我。哎，这个可能比告诉人家说我病得很严重啊，很不舒服，好啊。所以注意这个，我觉得是好的哈。那我们不是用我们的意志的力量要胜过疾病，而是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里面，一方面他的救恩包括了医治，一方面他在我们里面是一个复活的生命，我们可以拥有他的生命，那个生命是应该是可以胜过疾病的。如果复活的生命连死亡都胜过，我们应该相信他胜过疾病，对不对？那今天我讲这个病哈，我们没有，我们大概去年什么时候我们曾经在这个训练里面我们曾经特别讲到比方你怎么样探访病人。今天也许我们还是会提到一点，因为这个跟我们既然碰见病我们的服事有一点关系啊。可是今天我给大家讲义，如果你已经看过你知道我也放一些别的东西在上面，像一起头我给疾病下一个非官方的定义，哈哈，我的意思是说医护人员不晓得同意不同意我的定义，其实这不是我的定义，我只是从这个 这些一些用字里面来讲到它，我挑了几个英文的字在讲到疾病。当然我们常常用到一个字叫 sick, S-I-C-K, sickness, I'm sick, 或者是名词 sickness, 就是讲到疾病啊。那我们也特别分析这个字，可是英文有一个字叫 disease, 你看过这个字吗？都在讲到疾病啊。这个字很有趣，这些有一些字都是从拉丁文或者其他语言衍生的。我很喜欢想到英文有一些字从别的语言衍生，它那个过程，它那个来源常常蛮有意思的哈。像这个字 disease, 它是从两个字合起来，你只要看到英文前面有 dis 的开头，它原来有类似这种意思，就是离开的意思哈，离开的意思啊，所以有一个否定的意思在里面，有跟否定一样的意思在里面。所以这后面是 ease, 就是一个也是英文字安舒的意思哈。我觉得很自在，我觉得很悠闲，我说我们就说很 easy, 对不对啊？这个字在英文我们一起头意思是容易的意思哈，就是很自在很轻松那个意思。所以这个 disease 合起来就是说你不再是那个样子，你不再那么轻松，不再那么悠闲，你没有那么自在不舒服的意思了。好，所以这个 disease 这个原来的意思就是说你离开了安舒的光景，就是不舒服的意思。我觉得思想这个蛮有意思，你不要觉得说多此一举，我当然知道疾病就是不舒服，可是我觉得这里正有一个也许我面对疾病应该有的态度。如果有一个人别人看他是生病，可是他没有觉得不舒服，他觉得还好好的嘛，很好你不觉得这样蛮好的吗？如果他跟你说我没有病，也许也不算说谎，因为如果病的意思就是你不舒服，他没有不舒服啊，他也不是装的，因为他心里面快乐，所以他觉得没有什么。你有没有发现有另外一个人不一样，他可能只要开始有点鼻塞或者开始流鼻水，他就一副苦瓜脸，好像全世界都欠他一样。有的人是这样，还有的人很紧张，他就要身上有一点，所以我这个地方有点痛，哇，他开始很紧张，越想我是不是有什么毛病了。我告诉你，通常这样你只要越想那个地方就越麻烦，也许那个时候你只要等一下，没什么，刚刚只是角度不对而已就好了。所以就看你怎么样想这些事，是真的。有的人不研究这些，他们专门研究一些秘方。我告诉你，我刚刚讲的那个才真的是你能够脱离疾病的秘方，那是很自然的秘方，那不需要你读什么书，不需要去付什么钱的。那我知道有的人他们天生不一定容易感受到这个，容易了解这个，就如同有一些人他们对机械性的东西，包括我们身体的机械性的作用哈，有的人就很内行，他很自然的从高处跳下来，他就知道应该弯到什么地步刚好可以缓冲那个下来的力量，可是又不会，你如果放太松弯下去，砰，你可能又弄得很厉害，对不对？就刚好这样。所以有的人把运动好的人说成是智商的另外一个部分，我非常非常同意。我们小时候不是这样看，我们说一个人书也许读不好，很会运动，我们叫做什么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你绝对要把这句话改变了，那些四肢能发达的人他们头脑才不简单，因为你一碰到那种事情你就摔着这里扭到那里，人家不会，他比你聪明在那个领域里面啊。所以我知道有的人是这样，有的人不是这样，所以我们也不能勉强别人一定要都是一样的，但至少那个领域你不要轻看，不要只是要去看人家这个写一本书啊，开一个班啊，讲一个讲座啊，怎么样健康啊，不见得的，有另外一些领域一样是很美好的。所以你如果去留意疾病的定义，这个本身也有一点学问可以去思考，对不对？你看这个另外一个字 melody, 可能有的人不太认识这个字，不是那个旋律那个 melody, 那是 me 哈，这是M-A-L-A-D-Y Melody。 这个字有疾病，它其实我们平常不再用这个来讲疾病，我们比较用这个来讲到时代的弊病缺点，像这些方面 这个字是从 male 这个字跟 Eddy 这个两个字合起来，前面这个字是 badly， 就是不好坏啊，情况不好这样，后面这个 Eddy 是 kept 或者 hold， 那意思就是维持在那种光景里面，就是一个状态的意思。所以这个意思很简单，就是不好的状态，不好的状态。这个当然就是废话了，疾病当然是不好的状态，可是我们也可以借此来思想，你怎么样看你遇见的情况。就像有一些人，我们先不讲身体的疾病，有些人遇见也许环境上的挫折，有的人就哇要死要活的，有另外一个人就觉得没什么，笑一下就过去了。很多人快乐不快乐，常常系于一念之间，对不对？那快乐不快乐又跟我们有没有力量产生关系。所以一个人生活是不是常常可以很快乐很明亮很有力量，包括身体的力量，有的时候跟这个想法有关。而我发现在圣经里面，神的教导他不是为这个目的写圣经的，但是会包含这一方面。神更要紧要我们进到永恒里面，我们的灵魂 的救赎能够成全。可是其实这个包括了连我们的身体都要更多被主得着。我许多年来我发现不是那么多人讲这一件事情，也许现在逐渐越来越多人讲。我最初听见人讲这件事情是荣教士，对不起，我常常提到我的老牧师荣教士，我从他得到许多大的帮助。他其中一个点就是常常强调我们要在基督里面得到完全的救恩，包括一件事，我们的身体要更多被主得着。所以有时候他甚至这样讲说，你好像不小心在饭桌上把筷子哗啷掉到地上，他觉得那是一种不完全。那个罪当然跟你犯淫乱的罪当然不一样，那不叫，也许不叫罪。其实以前荣教士差不多觉得那是一种罪，因为他觉得如果他自己一个人在家里把汤匙掉了，他会跟主说对不起。也许这个道理如果过多的在聚会讲可能不好，有的人会被带领成紧张兮兮的下一步我该踏在这里还是先踏左脚，可能他们就会觉得是要紧的事，也许那个太过分了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如果你没有过度的了解它，那个确实是有意义的，就是你怎么样让你的身体整个心更多被主得着，跟我刚刚讲这些有关所以有的时候看我们是什么态度。可是病提到一个意义，就是不好的状态。如果你没有觉得你在不好的状态，你知道一个人可以好像别人看是生病，他却可以好像没事一样，你懂那意思吗？比方像暗示之后那个蔡淑娟姊妹，她原来是清朝末期大官的女儿，后来她信了主，她信主以后火热的侍奉主传福音，后来她的一家很多人得救，几十个人，那边很大的家族，很多人得救。可是以后他生了一个怪病，后来很多年以后医生才检查出来他身上有一大堆的疟疾的细菌综合在一起，可能连今天都很难医好，何况那个时代，差不多100年前。后来他在50-60岁的时候还移民到美国去，因为带领他的宣教士回国，他跟着他回去，就是在美国他也人家也没有办法医好他，他没有办法见光，所以家里完全都要这是黑幕，所以叫做暗示之后，人家这样称他。那这个人身体这样不好，可是很多人都知道他没有让这些影响他的生活，他还是爱耶稣，在他身上没有什么抱怨。你去看他，你不会遇见一个病人，你遇见一个好像一个属灵人，你会生命得到提升，你会很受感动，更被带到主的面前。而且他活到95岁的样子，还是96岁。你也可以说他那么凄惨，病那么严重，还活那么久，早一点不是早死早超生吗？可是对他而言不是这样，对不对？所以我们怎么样定义什么叫疾病？也许没有像你我所以为的那么简单。我不是故意要哗众取宠讲一些稀奇古怪的道理，可是我跟你说这是我自己的理念。我们怎么样定义疾病确实没有像你我所以为的 那么简单，那么平铺直述，好像很好定义，其实不见得。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字 ailment， 这个字是疾病、失调，也有烦闷这些意思哈。光这几个中文字合起来，哎，我们对疾病的认识也许更完全一点。那上帝造我们的生命原来有他的目的，上帝造我们的时候不是不小心掉在地上然后就弄出一个人来，他按着他的形象样式造我们的，有计划的，对吗？你那个计划是永恒的计划，那个计划不是说谁走谁看哈，看看刚好遇见谁就做什么事，他不是这样，他有一个永恒的计划。可是我们偏离了，好像我们箭没有射中红心一样啊，我们称这个叫罪，对不对？称这个叫罪。同样的，上帝造我们的时候给我们一个身体，这个身体要跟我们的灵性产生关系的。如果亚当继续的吃生命树的果子，没有犯罪，没有离弃神，我相信他那个原来是土造的身体会因为他的生命一天过一天，让神的生命在他里面慢慢，很可能连他的肉身都会蜕变了，所以逐渐的进到一个有永恒的意义的样式里面。我们在创世纪的课程里面讲过，很可惜亚当跟夏娃没有机会证明这一件事情，让神证明这一件事，因为他们堕落了。所以堕落的时候不只是心灵堕落，身体也跟着受影响。根据圣经，我们应该大致上可以断言一件事情，那就是病是从罪入了世界以后才开始有的。虽然我们不能够完全很精确的找到一节圣经来跟你证明这一件事，可是这是我相信的，我也觉得应该是合乎圣经的。因为圣经提到罪的，提到病的时候，是讲到是一个因为违背律法、违背神的话带来的咒诅。我在这提到一些经文我不翻，可是你可以看像生命记28章，这个在疾病的成因呢，第三条，生命记28章，他在讲到你怎么样怎么样就蒙福，怎么样怎么样就受咒诅。你如果不遵守神的道，你会受咒。他说以下的咒诅必追随你，那些咒诅有时候提到饥饿，有时候提到天象的变化，你们会遇见饥荒、旱灾，像这些你们没有得吃，有时候遇见刀剑、战争。可是一直在提一件事，几乎每一次有这个咒诅的表的时候，都会包括一个东西叫做疾病。尤其那个生命记28章，它条列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病的名字。所以我想我们就像灵魂的缺陷是因为罪堕落带来的，身体的缺陷也应该是这样。当然今天我们可以有各种方式来讲到疾病，疾病有可能是因为整个的机能失调，对吗？可是有时候我们现代的医学会说因为有细菌，甚至后来发现有病毒，有各种不同的情况。也有的时候只是一个失调，比方他们说电解质平衡出了问题，有时候你就是不舒服，你不知道为什么不舒服。有的人吃一点盐就好了，知道吗？有一次我非常不舒服，完全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很少这样，几乎没有过，就是不知道原因的。有一个下午，我很自然想要去吃一个东西。我以前在讲台上讲过这个，我都不告诉人家我去吃什么，免得大家以为原来吃那个有效。可是我现在告诉你，你大概不会觉得吃那个有效，我只要告诉你就是那一次而已，吃了一个很简单的东西，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忽然想要吃那个东西。那个时候我们下面还没有 7-11， 我就跑到那个时候双子星还有一个楼下，他们有一间在一个类似那种超商，我去买了一小纸盒子的果汁，就是这样而已，100%的果汁。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想喝一下那个，就这样而已其实我很不舒服，我去买了，花10几块钱买了一个果汁喝下去就好了。如果用医学来说，也许有的人会说也许你刚好电解质不平衡。那我不想这些事，我只觉得当时我觉得要这样我就这样做，就是这样所以有各种不同的情况。可是呢，我想最根源的原因是因为人类堕落了。所以我就因此我就相信一件事，我不知道你相不相信，就是亚当夏娃没有堕落以前他们不会生病了。 不要忘记他们在伊甸园都没有穿衣服，大概也不会感冒。我想他们不会生病就是了。也因为这样，我完全相信一件事，就是神儿子到地上来的时候，他虽然带着人的肉身，可是他因为他完全向神降服，他有一个带着人的最深的形状，可是他并没有犯罪。我个人相信主耶稣在地上三十几年的时间，他没有生过病，连最简单的病都没有生过，这是我很相信的。有的人很轻易的不这样认为，很轻易的提到说为了要表示主耶稣能体贴我们各种软弱，所以就提到他一定也生过病，会怎么样怎么样。可是就如同主耶稣能体贴我们犯罪的软弱，对不对？可是你一定不敢讲说主耶稣因为犯过罪所以能体贴我们，他并不需要犯罪才能体贴我们，所以我也不认为他必须生病才能体贴我们，对不对？所以我们的疾病当然可以包括身体的软弱，也可以包括心灵的疾病，因为这个大家都一样的相关的。那我下面提到一些疾病的成因，我讲的这些我不是从医学的角度讲的，医学角度我刚才已经稍微提到了，你可以说是细菌，可以说是病毒，你可以说是失调，饮食失调，身体的机能失调，你可以说是你整个的体质比较弱，中医西医各自有他们各自的看法，也有一些是两方面都可以一致的看法的。还有比方受伤，受伤算不算疾病？在医院里面受伤也都算疾病，也都称它为病的，对不对？你不小心烧伤算不算疾病？这很难很难讲。你们在医院算不算疾病？算疾病。你烧伤以后，狭义的讲疾病，烧伤以后很容易有疾病啦，因为很容易感染，一感染就很容易叫疾病。可是刚刚烧伤算不算疾病呢？还有你如果不小心被刀子割了，车祸撞到了，流血受伤，那算不算疾病？好，当然一般医院广义的说法都叫疾病嘛。可是我想我刚刚在讲到主耶稣没有不会生病的时候，我想我的疾病的定义就不把那一种受伤包含进去了，因为我们的主曾经为我们受伤，对不对？他曾经在十字架上让人把钉子钉到他的手，他的脚里面，那所以旧的那个定义来说，我会认为主耶稣从来没有生病。那我在这里讲的疾病的成因，就比较是从圣经、从属灵的角度来讲。我并没有觉得这个太牵强，或者是太宗教化才这样说，而是我认为这个比医生、医护人员讲的疾病的成因，我觉得是更真实的、更源头、更要紧的。其实今天有越来越多的医护人员他们会开始同意，甚至会下手更多的去研究许多跟疾病有关系的事情，往心灵、往我们生命的层次去研究，包括我们的态度、我们的精神状态、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感受，我们是不是比较 sensitive 的人、比较神经质的人，像这些他们更多研究 这些东西，逐渐逐渐你就会发现他们撇开了过去讲的那种遇见疾病就想到细菌、想到病毒这些东西，而去找一些他们认为很可能更根源的原因。而如果我们讲的这些圣经里面的话是对的话，那我想圣经更早就是这样说了哈，因为这个确实才是疾病的原因哈。那虽然我们说疾病是罪带来的咒诅，当然这个并不意味着每一次人生病都是因为犯罪，因为圣经至少有一个地方，当有一个人他是生来瞎眼的，哦，你看在那里是在讲到瞎眼，瞎眼算不算疾病？那就看你要怎么说他哈。广义的来说一定算疾病，你即使狭义来说你要讨论他为什么会瞎眼，说不定那是因为他母亲怎么样，比方怀孕的时候用了吃的不对的药物或者别的，那个带来的那种 生命里面的失调，那本来就是疾病的定义，那就更是疾病了啊。所以这些定义我们当然不需要那么执着一定要怎么样，可是大致上我们一般性广泛的这样讲啊。那主很清楚的回答门徒的话，门徒说这个人生来瞎眼是因为他犯了罪呢，是因为他父母犯了罪呢？门徒的想法里面只有像这样的罪带来的咒诅这样的观念。主说也不是这个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的父母犯了罪，记不记得约翰福音第九章讲，他说是因为要显出神的荣耀来。那这个是我今天讲这个疾病这个专题的时候其中一个我特别要讲的东西，要隐去的方向，就是我们在今天在世上我们蒙了救恩，我们看见一个还没有认识主的人，我们就有一个倾向希望他能够认识主，能够得到基督里的平安，能够得到永生，能够得救。同样的，当我们看到有人身心灵失调遇见毛病，我们说他是病人的时候，我们遇见疾病，我也希望我们是带着这个态度，我们就希望他们能够借着这个要看见神的荣耀，要彰显出神的荣耀来。可是我很喜欢大家注意到一处经文，诗篇107篇17节，也许你可以翻这个经文，这里讲到人有可能因为愚昧而生病。那个地方虽然好像没有非常直接的用到病这个词，可是看上下文应该跟病有关哈。诗篇107篇17节，愚妄人因自己的过犯和自己的罪孽便受苦楚，他们心里厌恶各样的食物就临近死门，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拯救他们。20节你可以一起读，他发命医治他们，救他们脱离死亡。所以这个显然就在讲到疾病，对不对？这一篇诗篇很有趣，它有几个段落，有的是提到你在外面遇见的一个危险，有的时候遇见各样的难处，而其中有一个是在讲到遇见疾病，怎么样神他们呼求神，神就拯救他们。你知道我们有可能在什么事情上愚昧而生病？有的人在食物上面，有的人就是不知道说要小心，所以很容易被人家传染疾病。也有的人是在生活作息上，像以前荣教师就提到说，姊妹们不应该洗了头发以后，现在姊妹们应该比较这个问题，因为你们头发都很短。他讲的是那种以前的姊妹们头发很长，大概他说洗了头发以后不先吹干或者是弄干，就在外面吹风，以后感冒了说求主耶稣医治我。他说你不应该这样，当然你还是在求主医治，可他意思就是说为什么你要在外面吹风以至于感冒。这个当然是有一点他的背景，我不知道你们今天是不是遇见的还是这样，像你们这么短的头发吹风大概不太有关系，本来就跟我们男生也很快就干了。有的人因为放纵他的生活，有各种方式有可能因着我们的愚昧而生病啊。我觉得这些倒是我们应该去研究的，在我们去研究那些写到什么怎么样可以吃什么或者不吃什么可以更健康的那些讲座啦，那些书啦，那些文章啦，之前我觉得应该先研究这个题目，就是有没有哪些是因为我们愚昧而招致疾病。当然有的愚昧是更进一步是一种罪，也许是很严重的罪啊，有所谓招致疾病。刚刚我们读的经文说他们心里厌恶各样的食物就临近死门，我很喜欢这句话，因为我发现有很多疾病你都要用到这一句话。有的时候有一些疾病你可能对付它的方法是不要吃一些东西或者减少吃东西，可是我跟你说有不少疾病我们都会觉得不想吃东西，可是那时候正应该吃东西。很多年前我从一个医生弟兄得到最初的一个这样的概念，他有一次顺口讲了一句话说，我们感冒的时候正应该吃多一点东西，吃好一点的东西。后来我进一步的去经验去演绎他的这些话，我发现感冒因为也可以很多种类哈，不一定每一种情况都合乎他这个原则，但是我借着他讲的这句话逐渐的去演绎到许多的情况里面，我发现确实有的时候一个 因为生病而不太想吃东西的情况，如果他仍然能够快快乐乐的勉强自己吃东西，不太有那种啊今天胃口不好，另外一种情况又胃口不好，如果能这样，我发现那种会比较健康一点。这也是我自己的经验。像我在部队里面的时候，我跟你说，我们刚刚开始受训有六个月之久，我们都是在我们有点特别，一共有六个月受训，不像有些有的一个月，有两个月，有三个月，有六个月都在最严格的受训里面。有时候在外面操一操，很热的天气，大家都流汗，然后轰，中午就坐进餐厅就开始吃饭。我跟你说，每一次遇到这种情形，我都觉得蛮好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知道那一桌有很多菜都会落到我口中，因为我那些同一桌的人哈，差不多通常至少有一半，他们都要呢随便扒几口就不吃了，然后等到不会太离谱的情况里面，他们就离开饭桌了，然后呢去福利社花钱去买东西吃，因为他们吃不下那个饭，因为很热很渴。我从来没有这种问题，我无论刚刚操得多厉害，我坐在那里看到那些菜我都很有兴趣，因为我从小一直到现在这样，跟我熟的人都知道我对什么东西都很有兴趣，很少遇见什么没有兴趣的东西。那我发现那个对身体很有帮助，哎，你也不挑食，而且常常带着很大的热情来吃饭。所以相对的，在这里提到的，他们心里厌恶各样的食物，就临近死门。如果你能够改变一下你的心态，有帮助。希望你相信我了，我这个不要卖钱的啦。可是这个比你们去买那个书啊，什么做东西，绝对有效，是真的啦。我讲的没有那么完，那么丰富，那么多，可是这些东西都很真实的原理，是真的。而且这个是更合乎上帝造我们的时候一个 natural 那个自然的那些法则。有一个点跟疾病有关系，我们一定不能不注意，就是言语。圣经有许多地方提到这个，我这里只举出了几个箴言的经文。其实我举的那个彼得前书的经文是从诗篇34篇引用来的。他说：“有谁喜爱生命，希望要长寿，就要禁止嘴唇不说恶言，对吧？也不要说诡诈的话。”那你要长寿，意思就是说比较没有生病嘛，身体比较健康嘛，对不对？哎，这个跟言语很有关系。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很多人死都是因为疾病而死的。还有许多像这样生，舌头是温良的舌，是生命树，有很多这样的经文。所以我们一定要留意我们的言语怎么样。那些常常啊，动不动就批评别人，说别人的不是，或者总是说一些不好听的话，像这样的情况，你小心哦，你比较容易影响你的身体。那这个是要跟自己比较，不要跟别人比较。你一定会有机会遇见有一些人，他们常常讲话就很尖锐，刺伤人，然后讲一些难听的话，身体好得很。所以你不要因为这样就觉得说，好像不是这样。不不不，那是跟自己比较。如果他不要这样，也许他会更好。而我们呢，哎，一个非常注意言语的，也有可能啊，得这个病，得那个病。你不要因此不相信这个，这是神的话，这不是我的话，这你要相信的哈。就跟自己比较了，当然这个也不是唯一的因素，可是我觉得这个因素我们还是要留意啊。最后我提到一种可能，我不应该讲最后，因为有可能有一些原因我没有提到的，可是这个可能也是不能够忽略的，也是我们常常会遇见。如果你不了解这个，有时候就会困惑，就是有时候没有所有刚刚那些原因都没有，可是因为魔鬼攻击一个神的圣徒，所以有可能有一个很完美的、很圣洁、爱主也很小心的生活的圣徒，有可能遇见不知原因的疾病啊，像约伯。约伯遇见的还不是小病，你看过一个人像他那种病法吗？身上长满了疮，我如果有一天告诉你我身上长满了疮，你想你会怎么想象我？你怎么想象都不像约伯，因为他连头顶都长疮，赖痢头了啦，臭头了哈，还不止这样呢。你听过有人脚底长疮吗？那就是要形容啊，这个人病到一个地步啊，他没有任何一种姿势能做，你知道吧？哈，你如果说 身上的长疮，屁股没长还好，你可以坐下来。可是长了，好，既然长了，至少站着总可以吧？对不起，脚底长疮，所以身上没有一个地方能够跟地面接触。你要知道约伯当年受的苦是这样，所以他只能弄一个啊，那个时代没有水床了哈，所以只能弄一个很多炉灰，那是他们所知道可以最软的东西，他至少没有有钱到用奶粉嘛哈，用炉灰坐在炉灰上面。你以前读约伯记有没有这样想过，他为什么坐在炉灰上，就是因为这样了。嗯，可是这个人连后来连神都给他做尽了，他不是因为罪的原因，对不对？只因为魔鬼攻击他，可是背后又有另外一个更高的主导在那里，是神允许魔鬼攻击他，为着要使这个人更成圣、更完全。所以有的时候会是这样，嗯，所以这些也是我们可以思想的哈。那中间我讲义里面用了不少的篇幅，有一段话，这是以前差不多十年前，我曾经在我们教会的周间的查经聚会。讲神的医治与神圣健康的时候，Divine Healing and Divine Health， 神圣神的医治与神圣健康那一系列的那一段时间，我忘了我是不是让弟兄姊妹自由的问我问题，还是有人问我问题，就我有一些手头有一些问题，然后我做了一些回答，用书面做了一些回答，我把它放在这个地方，还是在别的场合有别人问我，我已经忘记了哈。所以我发现我讲，我有电脑里面有这个讲义，所以我稍微修订了一下，把它放在这里哈。那待会儿也许有机会我们会稍微提到。然后后面我就放了一个，今天我主要要提到的就是化咒诅为祝福，就是如果疾病是咒诅带来的，那我觉得我们每一次遇见疾病，无论在我们自己身上，遇见一个病人在别人身上。我们都应该积极的期待，让这个化成祝福。就像主讲的，这不是这个人犯的罪，也不是他的父母犯的罪，乃是要为着彰显神的荣耀啊。那我们怎么样很积极的面对这些事？待会儿我要讲。可是我现在要先请吴春莲姊妹，我们有很多探访的工作，我们中间虽然有很多接触病人的探访，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有经验。可是我这一次我请今天我请春莲来给我们讲一点他的经验谈，也许他也会讲一点他的一些看法跟我们分享。
弟兄姊妹晚安哈。那我大概花个20分钟，希望不要超过了哈。刚我很阿门刚刚曹牧师所讲的哈，其实我觉得常常在为病人做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是希望能够看到神的作为彰显他的荣耀哈，站在病人的身上。那在3年前我受洗以来，但我觉得我很幸运哈，就是跟到一些弟兄姊妹能够一起去探访。那对我来说，事实上那个时候我自己也还在认识神哈，那所以其实我满脑子的疑问，但是我在那当中我经历神，我觉得神是这么的慈爱哈，然后这中间这一段我暂时不分享，我还是谈一下我们的今天的主题哈，就是生老病死。那我首先想问一下各位，就是你觉得说生产的痛跟癌症的痛哪一个会比较痛？生产的痛跟癌症的痛哪一个会比较痛哈？我想大家心里面都现在可能已经开始在思考，那我也是要引导大家进入这样的一个情境，就是说生病的感觉是什么样子，生病 的病人的心里在想些什么。那但是因为现在资讯非常发达，所以基本上如果你有个症状，你上网去查的时候，事实上你就非常看到非常非常多的资讯，你也可以得到你想要的答案。所以今天我比较不想讲到这么多的这一部分，我比较想分享的是一部分，就是关于病人的需要。那在这个研究里面，因为这个是人家做的研究，就是说你产痛跟癌症的痛哪一个比较痛？那我自己想过以后哈，我是这样的解答哈。我不管他做出来结果怎么样，但是有一部分是跟他一样的哈，就是说生产痛跟癌症痛其实都是非常痛。早期呢，我听到的痛是有三大痛，一个是牙痛，一个是产痛，那另外一个痛我是忘记了哈，但是不包括癌症的痛。但是事实上，癌症的痛是非常痛哈，尤其是生理上的。那但是一个最大的不同呢，他们的痛在心里面层面上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说你产痛的话，你是一种盼望， 因为你生完产你就忘记了你的疼痛，那你忘记之后，你当时说你不生了，可是你十个月以后一年后又来了，就是很平常的事情，这是带着一种盼望。但是癌症的痛它是不可预知的，他不晓得他是不是下一分钟还要再痛，下一分钟哪里痛不知道，所以对病人来说他们是非常痛苦在这一点上面。那在生老病死四个情况底下，生跟死事实上都是带着盼望，特别是对基督徒来说死也是带着盼望的哈。那老的话当然上一次我们常牧师已经帮我们讲过了哈，但是呢病呢事实上他除了说没有盼望之外，其实另外一种很可能就是比较多人想到，就是它代表的是一个不确定的感觉，它带着一种不确定的感觉，你不知道它会是什么，你只要像刚刚不是表演的那样，就是说你可能哪里一个角度不对的时候，你心里面就说哎，这是发生什么事情，或者说还有一种状况就是说你生病的时候你会有一种状况，就是说你失去控制，好，那这部分等一下我慢慢会提到，还有你会注意力会降低，那你注意力降低的时候，你就只看到自己的问题，你反而看不见别人的需求。你是一个妈妈的时候，你可能只看到自己的问题，你不会想到你小孩子肚子饿了。那当然这个时候你就影响到家人的健康跟生活，各方面都会影响到。那生病大概前面是这样。刚刚常牧师前面也提到，就是他讲到疾病的定义，那我也带来我的定义是什么哈，当然不是我的定义哈，是 WHO 就是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哈。他讲到健康哈，所以刚刚跟常牧师有点雷同，就是说他提到什么叫健康呢，他的定义是说健康不仅是没有疾病，而且是要怎么样，身体跟心理还有社会的适应各方面都要良好的状况下才叫做健康哈。那跟常牧师的定义有点像，但是说实在我比较喜欢常牧师的定义哈。那在1954年的时候呢，有一个人叫做 Maslow 哈，那这是我小时候进入护理学校念书的时候呢，护理学校念书的时候，老师的第一堂课就是讲到这个，就是说病人的需求是什么哈，还有一般人的需求是什么哈。他提到就是说有几大需求，第一个就是身体的安全的，还有爱跟所属感的需求，还有个自尊，还有个自我实现。那在1971年的时候，他又增加了一条叫做灵性的需求。那事实上对我来说，那时候什么也听不懂，特别是灵性的需求。到了我还没有到实验堂之前，什么叫灵性需求，我也不知道啊。我的大部分同事也不知道，我的老师也不知道哈。所以事实上这一部分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部分，在临床上事实上我们要做到是不太可能，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哈。那当然每一种需求，我们刚提到每一种需求都是很重要，但是他这个需求并不是按照他的次序而来的，并不是说你一定要健康的身体，你要有个安全，你才能够达到后面达到一个灵性登峰造极，当然不是这样，会依照次序而不同，依照你个人的需求而不同。也许有些人是需要有自尊，好，你自尊的需求满足了以后，你可能其他的随之而来，好，这是很奇妙，我想因个人而定哈。那讲到这里呢，我也谈一下为什么讲一下就在临床上我自己的照顾病人的经验。讲到这几个需求，我提一个例子，在我在江湖病房上班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大夜班的时候，来了一个病人，他是一个口腔癌的病人。大家知道口腔癌最大的成因就是他可能是嚼槟榔引起的，那所以呢他做了一个很大的手术。那他被送进来的时候刚好是我的床位，那他是12点多送进来，那因为他是口腔癌，所以他必须要把他一半边的这边的挖空，好，那是两大颗一起开的刀哈，这边挖空之后还要用大腿的皮还补上来之后还要接这边的血管把它粘起来，所以他到病房的时候他整个人是全挛缩起来，就是缩在一起的，因为他维持他一个角度，就是不要让他的血管撑断。那结果病人就非常痛苦，他因为他必须要维持这样的一个姿势，大概可能要2-3天以上，因为避免这段时间他的如果把血管扯断的时候，他可能要再一次的进开刀房。那因为嘴巴已经大半都被拿掉了哈，所以病人进来的时候是一直口水就一直流，那脸上当然是一根插了一根呼吸器的管子。那当然这段时间我们一定要帮助他呼吸哈。那在这个时候呢，我照顾他2-3天，到了第3天的时候，病人突然，我大夜班12点多来上班的时候，病人突然很躁动，他就一直吵着要找他的家人，我就想为什么发生什么事， 后来把家人请进来之后，后来才弄清楚说，那个病人说，因为第二天要出院，转到病房去，那他是说一定要把我带出去。嗯，我就觉得为什么要把我带出去，我也不懂。那我说不用了，说外面有小姐会照顾你。然后第二个就说叫他太太塞钱给我，我说我不要钱。好，后来跟他去安抚他之后，我就回去想这件事情，我就想为什么他会这样想。哦，我就知道，因为后来我同事告诉我说，他说春年这个病人啊，白天晚上哈都不乖，然后一直躁动，一直拉铃。我说不会啊，我说他还挺乖的，大半都一直睡觉。他说不会吧，我说是啊，就是这样。后来我才知道怎么样，我们上班的时候我知道每个人并不是荷尔蒙都很平衡的去上班嘛哈，那那当然荷尔蒙不平衡，那带跟同事可以不平衡，可是 你跟病人干嘛过不去呢，对不对哈？那事实上我就是按照我觉得说我标准的程序，我照顾别人标准程序就是该给的他的就给他，时间到该去看他就看他，跟他说话就说低半度，慢慢的说，小声的说，在他耳边说，这是我的习惯。跟病人的接触点几乎都是快贴到他的脸上去，因为他的管子插在这边的时候，呼吸器一直打，他根本听不到的声音。这个时候我会比较注意的是，他怎么样听得清楚我们说的话。所以他在那几天他很痛苦，我相信他很痛苦。但是我提供他的一个是说，他的安全，就是说我时间一到，我就会去看他，他就不用说等到按铃我才去看他，因为我时间一到就去看他。那我差不多一段时间，我就该为他抽痰、抽口水的时候，我就会帮他抽。跟他说清楚现在什么时候发生什么事情，谁在外面，谁在这里，你在哪里，他在哪里。好，我想这一点很重要，这就是我们在病床临床上我们所做的工作。当然我觉得这些都很重要。那这是前面讲到，就是讲到 Maslow 的几个需求哈。那我想再问一下各位，就是说你认为医疗人员跟一般民众哈生病的时候，哪一种人的焦虑程度会比较高？哦，当然这个时候大家就浮现一些图片嘛哈。那我就是要讲这件事情哈。那因为我自己生病的经验很丰富，我今天给他算了一下哈，我自己躺在手术台上一共五次哈，那住院来来回回二十几次哈。那当然十几次是因为在当中做化疗的时候，那当时因为我们同事那些大夫跟护士小姐的 VIP， 所以我当然不愿意去打针的时候，我可以不用去门诊打，我绝对可以躺在病床上打的啊。所以这几次住院的时间，我当然觉得说我慢慢的去体会到病人那个心情。当然我感谢主，这些事情都是发生在我还没有信主之前的事情啊。那这样的时候，我是觉得我更能够体会病人的想法是什么，他们的需要是什么。好，那这是我觉得为这个感谢神啊。那我当时生病的时候，我也想带一点，因为曹牧师有跟我讲说要讲一点专业的，我想还是带一点专业的东西好了啊。那就是说我们一般判，就是我讲我自己的例子，就是说当我发现我的乳房长了一颗肿瘤的时候，我第一个判断就是说哎，这个怪怪的哈，那我就开始感觉一下这个肿瘤什么样子。第一个，它的边缘是不是很完整，这个肿瘤是不是边缘很完整，然后再摸摸看说哎，它是不是固定的还是移动的哈，然后再想一想哈。然后为什么要讲到这个呢？一般肿瘤我们是说它就是，如果说它是圆圆的，它是可以动的，表示它是一个完整，就像球一样，它可以滚来滚去，它可能就是拿掉就好了。那它如果说它是固定的时候，它可能跟旁边的血管它都混在一起，就像恶势力一样，它就在底下延伸哦，那潜伏往前进，这是我们看不见的。所以当我在我是很平常不做检查的人，就是很凑巧，我想这是神在为我安排一个聚会的一个机会哈。那所以那时候生病的时候，我当然不会想到这些，就想到专业的东西。后来就觉得说哎，这个怪怪的，觉得它边缘不清楚哈，然后又觉得说它是固定的。后来我就越想越远哈，想说哎，最近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有没有骨头酸痛，会不会骨头已经转移了哦？然后哎，想想父母亲我的亲戚朋友里面，是不是哪个姑姑啊妈妈，是不是有发生什么事，是不是他也有这个问题，所有能够想的专业里面的东西全部给他想一遍哈。所以我答案就是说我的想法跟这个人的研究做出来是一样，医护人员的焦虑会比较高啊。就是我们当时在想的时候，我们会把后段也一起把它想完了哈。那当一般人，我们讲到今天我比较想着重在一般讲到一些疾病像癌症的时候，讲到癌症我们是算为什么人家觉得很恐慌，是因为你讲到癌症的时候是跟死亡是画一个等号的， 画一个等号，好像听到癌症就是死亡，几乎有很多人这样想。那当然我可能也会这样想，那不要说我是这样想，我的医生也是这样想，不是我的医生，是 我一些工作上的伙伴，他们看到我生病的时候，他们都面色愁惨，然后很多敌人都变成我的朋友，然后就是 很有趣的，其实生病没怎么不好，你就发现说其实处处有阳光嘛，以前修理过那些大夫们各个变好朋友，很奇怪，然后他们都给你非常多的方便，那所以其实觉得蛮好的。但是每个人都还是要经历同样的，几乎是有些人就是我们讲到癌症发生的时候几个期，就是譬如说像否认期，大部分人都是否认期，就是说哎，为什么是我啊，应该不会是我啊，怎么这个病会临到我，一定不是我，先否认它好多天，然后呢最后呢还想想啊，可能是我，那我就好好接受治疗，可是这个时间要很长，然后到最后一期就是好吧，我就接受了，我就是好好的该治疗我就做治疗，那大概有些人会经历这样。那每个人也不一样，有些人第一次就接受了，那有些人就是一直处在否认期。那这有什么不同呢？这有很大的不同，因为我们知道如果说你是刚开始短暂的否认期，那倒还好，因为我们也很清楚的知道，就是说你长期陷在一个忧伤的情况底下，你永远不会看到别人的需要，你也不知道你里面的免疫系统也在毁损啊。这 刘牧师在前一阵有讲过，在冬令秋令营的时候提到，那我今天也稍微提一下，就是说事实上喜乐是不是可以带来比较好的一个免疫系统？是的，那这个是人家研究做出来的，他不是就是讲只是这样做而已。他怎么做呢？他是把那些人，那些癌症病人甚至是正常人的血抽了之后呢，然后看他里面的细胞，那其中比较掌管我们的免疫系统的细胞是一种叫做杀手细胞。当然他还有其他的因素在分析，当然比较快乐支持系统比较多的人，他的免疫系统会是比较好，只是说他里面的数值会比较多一点。那基本上这个也帮助我们在服侍病人的时候可以把这个带进去哈。那当然因为每个人所要经过的历程不一样，那当然对我来说我是前面是我没有经过否认，我觉得马上就开始进入挫伤期，要怎么样治疗怎么样哈，已经想到后面去了，然后直接要开刀就开刀。可是我跟别人也是一样，会有时候就回来否认期，有时候就回来挫伤期，就来来回回的。但是我适应的时间会比别人短很多哈，因为我后来就慢慢清楚这个疾病大概以后治疗是什么。尽管后面我要经历的是后面的放射线治疗、化学治疗，虽然当中有一些苦头，可是我知道那些会过去，所以我很快就回来了哈。那再讲到就是我们在医院探访的时候我也分享一下这一小段哈，就是说你去看病人的时候我是以病人的需求来想的，有些时候那大部分弟兄姊妹都会提醒我，叫我一定要穿戏服去，所谓戏服就是要穿医院的服装去嘛哈，那他觉得这样子会给病人带来安全感，那当然我是尽量配合了哈。那第二个就是说有提到，就是说我们希望探访的时候有提到说我们不要尽量不要一个人去探访，能够两个人的话会比较好，那当然是有好处了，尤其在对我来说，当时我跟弟兄姊妹一起去探访的时候，因为我对福音真理我真的不是很清楚，那我可以帮忙看到就是病人的需要，但是其他弟兄姊妹可以帮忙就是在必要的时候讲福音哈，这是很好。但是我自己也发现说我一个人去探访有什么样好处有一个人去探访的时候，可能病人会觉得说比较自由自在，想跟我说什么他想要，其实他心里面真的想说的事情会告诉我，但是在这个时候我就会有一些烦恼，因为他一说就说很久，我就很累。那有时候我并不是时间上那么充裕，我就觉得会有困难。就像我们平常如果我的习惯，如果我不喜欢的朋友的时候，我就会跟他约我吃饭，我就跟他约中午中午，而且还要下午上一点半上班，就是吃饭就只有那一个小时这样哈，然后不要跟他约晚上，漫漫长夜很痛苦哈。那好朋友才跟他约晚上吃饭哈。那所以看病人的时候也是一样哈。我觉得一般时候我是会两个人去，一方面也是考量自己的体力，实在没有力气做这么多。有时候，但有时候我会感动一个人去，当然尤其是蛮多的时候哈。 那在探访的时候之前，我们通常曹牧师也都会给我们足够的信息，就是说这些人，这个人是谁，他是什么样的诊断，那我通常也会再去 review 一次这个病人的病情大概是怎么样，需要什么样帮忙。但是在这个时候我知道之后，我通常不会再多问别人，我顶多如果他们都认识我就看一下病历，我不会再多问其他的哈。那当然是避免医疗上的干预哈。那但是我也想再提一下，就是上一次我们有请一个人来讲 AIDS 的事情，当然那时候呢我跟那个姊妹一起在讲话当中，我们也提到一个，但是可能他我们俩那天都没有讲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事实上你在造访这个 AIDS 的病人的时候，你其实不用太害怕。那事实上因为你既然已经知道他是 AIDS， 事实上你就是在最安全的地方。就像现在我们医院在感染科的病房，我们常常告诉那些小朋友要分到感染科的时候，我们就告诉他说恭喜你，你被分到一个最安全的病房，因为他的病房只是一个感染科，可能是 SARS， 可能是 AIDS， 可能是其他感染性的疾病的病人哈。那所以让他们觉得心理上很安全。那所以我们探访的时候，事实上就是我们已经知道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哪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做好一般的那个预防就可以了。那刚刚还有提到就是说一些就是我当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喜乐哈，但是有时候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我个人觉得可能我们要不要把喜乐挂在脸上太过于明显会比较好。有时候我是觉得可能我们可以跟病人一起哀伤的时候陪他一起哀伤会是很好的事情。那因为这关系到我的训练的背景，那因为我们在学校的时候老师一直告诉我们说你们要有同感心、同理心，不要他觉得他是一个病人，你要感同他是里面所想的，这我相信。所以有时候我们去看病人的时候，也许我们会，当然我们该快乐，我们还是跟他一样，但是有时候他很忧愁的时候，事实上我觉得，是不是我们应该可以跟他一起哀哭？我相信，因为我在这当中，我也看见神的荣耀在那里。啊，那我这个见证，我没办法很从头到尾分享这一部分，可是我觉得那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宝贵的见证。当我跟他一起哀哭的时候，神的荣耀在那里。祷告完了之后，我鼻涕眼泪一把的时候，他家人跟他病人已经都笑颜逐开。啊，那当然我当时不晓得为什么，但是我知道现在是，我知道那是当时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宝会是安慰了他们。哈，我觉得有时候真的我们是可以陪着他们一起哀哭哈。当我们去看病人的时候，我们要喜乐，可是我们也要注意到次序的问题。就像曹牧师最近在讲创世纪，讲到次序，我也相信探访病人有一定的次序。就是说你不要看你曹牧师也提过，就是说你看你跟病人讲的时候，你不要告诉他说你要倚靠神啊，你要喜乐啊，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没有错，这些都对，可是时间不对，好，时间不对。他要如果他现在处于高度焦虑的时候，你跟他讲这些，他会觉得你怎么冷漠了，像什么一样。好，当然我这个时候你能够给他什么你就给他什么，如果他需要是你的陪伴，你就安静陪伴他旁边，我觉得对他来说是非常非常好的。那当然这点我自己深深的感受到这点的重要，安静的陪伴。好，你不用做什么，你就是安静陪伴他，你要吃他就给你，你就给他吃就好了。好，那我以前那时候我生病的时候，我同学就这样对我哈，他就给我带我去，夫妻两个就带我去吃，那吃完就分散我的注意力，带我去看电影。那看电影可是看错电影了哈，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电影的内容呢，是讲一个女性呢，她得了癌症之后，她得了癌症之后没办法照顾她家人，所以我哭了两小时，所以她也很抱歉，我也没办法，就是哭嘛。可是电影又很好看啊，哎，所以大概就是这样。但是我们讲到喜乐，就是说你喜乐的时候真的是像前一阵子，在几年前有一本书叫脑内革命哈，那他讲到就是说你在快乐的时候，你的脑内可以分泌一种叫做脑吗啡的东西，那个东西会让你快乐起来。好，那当然我相信是真的。好，反正快乐就是对的哈。但是如果说我们碰到一个比较焦虑的病人的时候，我是觉得我们可能真的是要看到他的需求是什么，不要急着，就像曹牧师讲义里面写到的，我们不用急着讲福音。事实上，你说出你是从教会来的，他们已经知道你要来干嘛了，所以你不用讲太多，你就给他需要就好了。所以给他需要就是说，像我，因为我自己有看到，就是 有些人可能会看到他就拿着圣经来拿出来说，哎，你看神的应许就在这，问题是那多么深奥啊，他还没有认识主，他怎么样能够去体会这些，他这个时候他不要这些，他只要他太太好起来，他只要他的家人能够站起来，这个时候我们要看见他立即的需要是什么。当有些我们也会有，我有时候也会犯那个毛病，我可能是对一些比较冷漠的人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好像不太能够表达什么，我会觉得我自己就会退步说，哎，我就好，那不要讲好了。那但是问题是，我前阵子服侍，就是一两年以前服侍的那个病人，他平常看起来是非常非常冷漠的，可是当他冷漠到一个程度，我还是去看他的时候，有一天我突然跟他拿起小册子给他看，他突然就看起来了，那给我很大的一个鼓励哈。那事实上后来病人还是去世了，可是对他的母亲来讲，他就说，那谢谢你当时带着他做决志祷告。嗯，我就觉得，哎，哦，好像有这件事，可是我觉得对我的服侍来讲这个非常重要哈。那就是说他也许已经准备好了，只差这临门的一脚了。有时候我会觉得说，哎，那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特别刚刚提到就是安静的陪伴哈，我也想讲一下，就是有些病人他如果是在，有时候我们会探访一些癌症病人，他如果在做化疗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可能真的不要讲太多的话，我们就是给他安静就好了。那通常以我自己的习惯，我那个针事实上不是太厉害的，我觉得现在想起来，虽然当时也是非常苦，可是我就觉得说我只要让我睡三天哈，我就在楼上睡三天，我妈不要吵我，时间到了我也不要送东西来吃，我就吃我自己的补品就好，因为根本没办法吃哦，那我已经用好最好的东西，可是我自己还是没办法吃。那在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我只要安静就好了，你什么都不要给我。那我觉得我妈最厉害，吴妈妈最厉害，吴妈就第四天的时候，她说来起来起来，下面地脏了你扫一扫她知道是我第四天就好起来，起来运动一下，地板扫一扫，我觉得我妈真的是太棒了哈。那有时候我们去病房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一些病人的需要哈，那我也特别想再去想提一下。那有时候当然我会第一个注意到病人的需要，我可能会以我自己是医护人员的观点去看他，我可能看他身上的管子哪个没有放好，该站的位置没站好哈，就是管子鼻胃管摆好了没，呼吸管摆好了没，这些如果做不好大概很难过我这一关哈，怎么可以把我的病人把我的探访的病人弄得这样子哦，就是说我就会可能会婉转的去跟护理人员讲，就是说哎，你这管子没放好，你是不是把它放正一点，他会比较舒服哈。那我想这件事情大概有一个病人他也是体会到这一点，哦，但是这些你们可能没办法做，但是我觉得你们可以做，就是如果说他需要一杯水的时候你可以给他，但是你给他的时候你真的要很千万小心，你他不要让他呛到，你尽量可以把他扶着坐起来吃，哦，然后因为我们以前看到一个病人家属，他就是很好心，然后就把那个热水袋，就是因为他很冷，就他不晓得病人什么样的问题，就把那个热水袋放到那个病人床底下，他的脚那边就把他用伤了。等我们去翻身，才不到两个小时去翻身的时候，他就已经把整个脚都烫得黑掉了哈。那这是因为他的神经比较不敏锐，老年人大的关系哈。那有时候我们也会帮病人做一些比较特别的事情，譬如说像有个病人他有一个需求，他你知道头发油的时候很痛苦吧？头发油的很受痛苦，你就要洗头，对不对？那当病人生病的时候，你要洗头，你又没办法，身上七八根管子在呼吸器这样，所有的管加在一起的时候，护理人员加护病房也不见得会帮他洗哈。那有一次我就大胆的尝试跟帮忙这个病人洗，那也感谢主，也让我找到一个很好的东西可以帮他洗完头。那洗完之后，当然我的福音，我要跟他讲福音就容易多了哈。那当然他前面当然他知道我是医护人员，所以他才让我做这样的事情。那同样我们在这些过程当中，我们还会跟病人交谈的时候，尽量会引向一个方向，就是说你要在看他现在的情境底下帮他找到一丝丝的生机哈，就算他现在的情况很不好，你也要想办法帮他找到一个你觉得他不错的地方哈。那前阵子曹牧师也讲，就是说你就没有人事物一无所有的哈，你没有人事一无所有，你就尽可能给病人鼓励哈。那讲到还要讲到说，你跟病人还要有时候要把他的情境拉开来哈。像有一天我那个弟妹，住我对面的堂弟妹，她生病，她是得那个重症肌无力。有一天她的突然的就是呼吸就不能呼吸了啊，呼吸就是有点快暂停那样子，赶快从新竹赶到台北来。那这当中她就很想，觉得很痛苦，那就住到加护病房里面来观察。那后来呢，他就跟我讲说他想死了，哦，那我就跟他讲说，哦， 我说你不错啊，我说现在这样的情况是什么原因？大夫查出来了吗？他说哦，是药物量太少了，所以要把它加大一点。我说哦好，那感谢主哈，现在终于知道原因哈，那还好不是没有原因。他听到了说，哎，知道原因总比不知道原因好的时候，他的心就开了，他就知道说，哎，好，那就他就心里面觉得说，哎，有一种被鼓励。好，那这个时候我就跟他带一句话说，哎，你刚刚说想死嘛？我说可是你还不能死哎。我说因为你还没有信耶稣啊。好，那他就觉得说，哎，对哈，他自己又跟我说，哎，对哈，我不还没信耶稣，所以我不能死哈，所以觉得说，哎。其实有时候我们就是开玩笑跟他说，因为他也这个时候他可能也觉得说，哎，有一点有趣，可是也觉得说，哎，他不排拒哈、哦。当然，在我们那样的环境里面，我觉得我很需要这样子跟他幽默之后说出一些福音哈、哦、真理。那当然，弟兄姊妹也常常看到我在去探访的时候，我可能会做一些动作，譬如说我会跟病人握手，我会跟他叫他踢脚，哈、哦。那其实做这些都有目的的哈，其实跟握手跟踢脚都是要测试他的肌肉的力量好不好，好就说哎你现在很好哦，现在你的脚很有力气哦，那我过几天哈我还再来看你哦，找到下次来看他的理由嘛哈，我下次还来看你哈，而且你还要再跟我握手，我要看看你的肌肉力量怎么样，好给他一种有持续有一种盼望，就说哎我下次还要来，然后他要好好在这段时间prepare他自己哈。那这点其实我觉得老人家特别喜欢，因为我们握手，我对我来说我是测试他的肌肉力量，事实上对他来说是一种关心，对他来说是一种关心。他觉得说，哎，你跟他手跟手握在一起的时候，那种感觉不一样，而且你在这当中你会跟他讲话。当然，我们不是跟他这样轻轻的刷过，我们是真的是跟他握手，测试他的肌肉的力量，哈。那有时候病人也会蛮讨厌的，他就一直问说我这身子病什么原因呢、啊？就一直跟你从头问到尾，就一直追究一直追究，弄到你自己都觉得怎么会这样。好、哦、当然这时候我就要想办法要跳开这个主题的时候，我就告诉他我说哈、哦、住在医院里面哈、哦、有两种人的工作嘛哈、哦、一种人就是医生，一种人就是病人。那医生呢就是你要把医疗的工作交给他，你不要管他的哈、哦。第二个，一种是病人的工作，你要做好你病人的责任。病人的责任是什么？好好吃喝休息，没有别的。好、哦，有问题就问，但是不要问得这么透彻，因为可能什么人也不知道。就像刚刚曹牧师讲一样，疾病的成因是什么？事实上，在现今的这个环境底下，是因为医疗仪器这么发达，然后癌症也年轻化。事实上，有些时候我是觉得真的没有道理，对我来说我根本不想问哈、哦。对我来说我根本不想问，因为我不做公共卫生哈、哦，除非我做公共卫生的话，我可能会对这个问题很有兴趣。那最后我想利用一点点的时间，虽然我的时间已经超过了，好、哦，我的时间已经超过，可是我想用最后一个见证哈、哦、来结束哈、哦。当然，因为我想讲到这件事情，如果跟神都没有关系，在我们生活当中，如果跟神都没有扯上关系的话，生活当中就很无趣哈、哦。那我就觉得我一直有一个见证，我很少跟人家分享。在我们曾经服侍过一个换心的病人，我想大家有些人可能记忆犹新哈、哦。啊，那在那个时候，他事实上他已经经历了很久的一个伤痛，他都没有办法自己站起来，然后在另外一个医学中心里面，他就是常常插了管子又不能呼吸，又拔掉管子又不能呼吸，重新插拔插拔，来回可能四五次以上。你知道这种病人到这个时候他会害怕什么？害怕呼吸，害怕呼吸之后他就非得依赖那个呼吸机不可。那当我们去接触这个病人的时候，他已经是生病了很久了，我们才被通知到。那后来呢也是慢慢，因为都是没有信主的人，我们常常就是前段都很困难哈、哦，慢慢博得他的信任之后，然后他好不容易跟我们建立起很好的关系，那也慢慢他可以从那个加护病房转到另外一个加护病房的时候，那他就有一点希望可以拔管子，那我们也期待着他能够拔管子。那有一天我从家里就赶回来去看他的时候，不是被通知，只是想去看他，然后就去看他的时候，就看到他家人在加护中心外面就是很愁，那个面容愁惨，然后想着奇怪，哎，不是好多了吗？不是准备要拔管了，怎么不是把管子都拔掉了吗？为什么家人还会这么难过？后来就进去看他的时候，才知道他又不行了，可能又要插管子。那这个时候对他家人来说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 suffering 哈。那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进去看他， 那当然那边的那个病房那个教务中心主任我也认识，我就不想去打扰他，因为我觉得我这是我去探访的一个惯例。我觉得我们探访是做我们去探访，如果是神要给我们机会，他为我们开路啊，不用我去拜托这个拜托那个，不用，我很少这样做，我大部分都是去了就是去了，除非你神你就让开路就让我碰到谁，然后他们自己来问我，就这样子，我绝少去拜托那些人哈。那天也是一样，我不拜托人。后来就看他半天之后，其实他的症状以我的专业来判断，他是可以，他是可差可不差，可是他已经到了那种看起来好像非差不可的样子了，因为他不差，可能接下去的时候他就是要急着插管，因为急着插管有一种困难，就是说你可能一紧张的状况你插不进，可能你再也没机会，可能就要做气切，那气切做不好那就没了，那所以他家人非常非常难过，不知道怎么办。那我自己在旁边看了，我笃定，可是我心里面觉得说好像还是得插，可是我心里也不想这个，我就看着他看了很久，我就说我说那这样好了，我们来祷告好了。结果病人不反应，我有点难过，可是马上旁边有个声音，他太太跟我说好，我就头低下来，不讲别的，头低下来我就祷告。那我心里是难过，我就其实我祷告两句而已，我就阿门了，他也跟我阿门，就两句，我也忘了讲什么啊，很短。但是我下一个动作我就回去，我说你等我，我说交代那些那边的医护人员，我说我先回去一下，我说我回去拿个保暖的衣服，待会晚上我就在外面为他祷告，我不回去。后来我就回去了，一路就一直哭，开着车子一直哭，哭到我们自己的医院里面，然后去拿一件衣服回来之后，哎，奇怪，去了之后发现病人好了，没事，然后病人很高兴的抓着我的手跟我说没事了，因为他没声音，因为他插管子插太多次了没声音了。然后我说哦，这样子，或者我也不讲话，我们就静观其变。他看了两个小时，没事，真的没事了，然后而且他非常非常高兴。我想大家知道发生什么事，神医治了他，哦，真的帮助了他。他一直到第二天我回家睡了一觉之后，第二天早上很早去看他的时候，帮他洗了头，躺下来，因为平躺的姿势，病人来说他的呼吸是比较困难的，他没事，非常好。那当然，虽然他后来的时候他还是插了管，他后来没有插管，因为他后来还是得换心脏的时候，因为那样子的情境让他非常的，我相信他感受到什么，因为但是他没办法讲话，他也没写告诉我。但是当我们每一次去的时候，他都不要我们做别的，他说你为我祷告，常常就是这句话，你为我祷告。连他家人拜佛的，他说他们就是喜欢你们来祷告。其实我就觉得就是这样，到那个时候我们仍然相信神能够做一切，就是这样。好，那我为了这些事情感谢神，感谢神。好，就是说我常常觉得那段时间对我来说，神在教我认识他，因为我对他渴慕，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去，我只知道我要求信心，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做其他的。但是神把那些环境都给我，我常觉得那些病人，我常觉得那些病人是在为我受苦，常常觉得是他们在为我受苦，还好他们都没有失落一个。但是我也相信那一位在十字架上为我死的那一位才是最伟大的哈。那求主给我们智慧，教导我们怎么样去服侍这些病人。那我的分享到这里。
讲义这个中间这个部分，神的医治的那个 question and answers 这个问答哈，有七个问题的跟答案，这个我不多讲，因为这里面内容应该都写得很详细，无论你同意不同意你还是可以做参考。那我只先提到其中一个点，就是第一个点哈，有人就在问关于神的医治跟这个自然的法则，就是像我们所说的本身就有免疫系统这一件事情哈，到底我们是因为免疫的关系，还是就我们身上自然的会胜过疾病，还是因为神的医治？这个问题本来就不是一种二分法，你一定要选择一种的哈。因为关于神迹、关于超自然这个词本身就不是绝对的，本来就是会随着时代改变的。因为在过去 我们觉得超自然的事，今天有一些已经变成自然的事了。我们今天有一些大家都认为挺自然的事情，一百年前人家一定觉得那个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哈。所以，会不会我们今天看为无法理解的超自然的事情，再过五十年变成自然的事哈？所以我觉得不需要太过的分析这些事情。我们很自然的跟随主，所以我们一向强调一件事，就是我们不需要一定要去搞清楚说我生病了该不该看医生。在个人的情况里面，我们因着个人的信心，我们自己觉得主怎么带领我们那很好，我们不要把它当作一种道理，就随便的告诉别人你不要看医生，不要吃药，不要做什么。我建议大家不要这样，让它更自然的发展哈。那可是在某一些情况里面，如果有人他自己觉得说我觉得主好像带领我不要吃药或者看医生，我们也不需要一定要告诉他说哦你这样不好啊怎么样哈。但是我们也不要太快就鼓励他，我们可能遇到这些事，我们都要明白这个不是一个你所以为那么简单，就是是或者不是，白或者黑的一个答案。你可能需要安静一下，多想一想几个面，观察一下这个人是他这样说是出于信心，还是也许你有要提醒他的地方。你不要忘记彼得跟约翰他们在美门口看到那个生来瘸腿的，他并没有说嘿嘿圣婴他们奉耶稣基督的名起来行走，他并没有这样，对不对？圣婴说他留心看那个人，发现那个人有信心可以得医治。所以这个留心看，当然那里面有他的圣灵的恩赐，好像一个辨别的能力，可是至少他就是有恩赐，也不是就是哦忽然一个感动，他是留心看的。那我觉得我们应该在很多的场合你一定要留心看。我这样讲是有原因的，我们要提醒弟兄姊妹，很火热的弟兄姊妹，特别很相信神一定要医治的，非常容易在这种场合里面很快就应许人家神要医治啦，或者不要吃药啦，做什么，我们不要随便这样。当你留心观看，有你并不确定，最好的办法就是免开尊口，不要给人家出意见。我懂很多这种道理，我那么多年，可是我很小心，有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我就不给人家出意见。他怎么说，点点头，笑一笑，不在他论的那个点上 给他出意见。甚至他问我问题，有时候我也是笑一笑，有时候我就不给他回答，我引到另外一个。我 不回答的时候，有时候我仰望主，有时候主让我想起别的事情，我引到另外一点。后来也有一些经验是，当我引到那个点，后来讲一讲，就变成对他这个点有帮助，对他问的问这个点有帮助。所以我们要明白，我们服事非常需要智慧。这个智慧不是说我上学得来的，甚至不是在聚会中就得来的，也不是说看起来就很有智慧的样子，或者很轻易的说我没有智慧，其实都不是。智慧我觉得真的很需要回到箴言所说的，在他的门框旁边等候，就是带着一个留意观察，想要明白，想要知道。就像圣经里面但以理被认为是智慧的代表，圣经提到他说天使长这样跟他讲，他说你留心想要明白那些事情。好，所以那个智慧的很重要的源头，我觉得在服事你一定要注意到这些事，不要就冲动，很冲动哦，就立刻要给人家意见，或者无论正面反面的意见，我们要尽量要这样留意哈。那这个关于这个自然的法则也是这样，刚刚春莲讲以前我也已经提过一些哈。所以有的时候可能是只是就是觉得很自然的不想不要吃什么或者要吃什么，可是这个跟我们平常灵性有关系。如果我们平常就是那种啊，这个也不想吃，那个也不想吃，有很多就是很受自己的感觉情绪左右的人，那么这样的人很难在生病的时候从主很自然感觉到，或者我们天然的上帝放在里面的本能很自然感觉到该吃什么是对的，不该吃什么是对的，你了解我的意思。所以这个是一个逐渐更成熟的生命会遭遇的，我没有把它讲得很绝对化哈。可是我觉得我们应该期待自己逐渐的越来越有那种本能，你知道吗？动物多半都有那种本能，动物常常在有病的时候，他们动物没有医生对不对？动物的社会没有医生嘛，但他们常常自己知道要去吃什么，你知道，就是人类失去这个，其实人类没有完全失去，我自己觉得我就还有一点这种动物的本能，是真的。我有很多次这样的经验，不是完全的，不是绝对的。我相信我们中间也有的人可能有这种经验。我 另外我告诉你，你也许看太多那种教你有很多讲的很绝对那些书，有时候反而使你更不容易发挥你那种本能。但是我因为有一些东西早已放在我里面根深蒂固，所以我还是不时会参考人家那些这些尝试，而那个并不影响我失去这种本能。不想你了解不到我的意思。所以一样实际吸取一些知识，这个人跟那个人可能吸取出不同的东西来。所以这些是我这样讲，也许给你做参考，你可以思考，可以明白的。那我用后面的时间要我刚刚应许大家讲一点关于化咒诅为祝福哈。既然主把这个疾病放在咒诅的层次里面，那么当主耶稣来，圣经说他既为我们成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叫我们因信得到所应许的圣灵。这是加拉太书三章十三十四节讲的，我在这里提到这个经文啊。那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么神本来就是借着救恩，就是要把我们的咒诅化成什么祝福？而这个祝福，保罗用圣灵的工作统一来讲，也就是在圣灵里面把基督带来，基督的丰富带来。这个你可以包括爱，可以包括喜乐、平安，他丰盛的生命，得胜罪的力量，各方面都可以包括在里面。可是一定也包括身体的医治，因为既然咒诅包括了疾病，那么祝福应该包括了身体的医治，就如同包括了灵魂的救恩一样。好，罪带来的咒诅，人失丧了，离弃了神，跟神隔绝了。现在化成的祝福包括什么呢？我们可以回到神的面前。可是疾病的这一面也是这样，而圣经常常把这两件事情很并列的讲。我在讲义里面有好几个地方提到，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这是诗篇103篇第三节的话。他的因他受的刑罚我们的平安，这个是一个灵魂的医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的医治，很可能讲到包括身体的医治。圣经很多地方把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讲，而且很有趣的是新约圣经用希腊文写的，新约的希腊文讲到得救那个字也有得痊愈的意思，而中文圣经常常在讲到某某人就得痊愈了，用的字跟得救完全一样的字，我们中文把它按他的情况这样翻译，我们就以为那是两件事，其实是一件事。所以这个人因为你们所丢弃的这个耶稣基督的名字完全得了痊愈，然后接下去彼得就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其实如果你知道原文是同一个字，你就知道彼得在这里用的字眼是连续的。他说因为这个人因为耶稣的名得了痊愈，他在讲美门口那个生来瘸腿的人。他说接下来他说除他以外别无什么拯救，这个拯救用的是跟痊愈一样的字。所以我们应该相信我们怎么样依靠主在灵魂的救恩上面，也可以依靠主在身体的疾病一方面。那当然当我们明白这个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当我们看见一个人，我们经常应该带着一个态度，我们在这世上基督在世上活着，看见人都应该经常带着一种态度，就是说我希望带给他祝福。如果甚至如果他正在咒诅当中，我们就期待说要把咒诅改变成祝福。那这个当然不是用我们的力量或者只是催促他做什么事情，而是我们希望我们期待，而且我们也知道说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认识有一些东西是能够让人得到祝福的。你应该相信这些东西，你要撒下那些美好的事情。那所以当我们遇见一个病人，无论是在你的家里、你的家人，或者在公司、学校，在任何场合，是我们好像我们可以帮助的，那么我们都可以期待在这两方面，就是灵性得着造就，或者身体心理得到医治上面来有这样的期待。也就是说那个人他有可能借着疾病，他有可能得着的祝福，咒诅化成祝福是得到医治，也有可能借着这个疾病神催使他去得着属灵的好处。当然我们希望两者都有，可是至少你可以期待至少有一样，你了解那意思吗？好，那所以我们都可以这样子期待那也因为这样，所以如果这个今天我们在座不是教会所有的人，我们有时候在大聚会也讲你们知道这些，我们这些有心要侍奉的同工 就应该遇见别人就应该留意这个点，就是如果一个基督徒遇见他有家人生病，遇见有他关心的亲友生病，你知道有的基督徒会说，哎呀，不好意思，麻烦牧师，他也很忙了。牧师 忙什么呢？牧师若忙得不能做这个事，他做什么牧师呢？可是我们的弟兄姊妹，有的人逐渐，有时候我听见有人这样讲，就是说，哎，他就听见有弟兄姊妹讲到他有这个需要，就说你要去跟牧师讲。那、啊、他们就说不好意思，让牧师那么忙。他说没有问题，我替你答应，牧师一定愿意做这个事。然后他跑来跟我讲，我都很赞赏他的，对你讲的没有错，你可以这样告诉别人，我们是非常愿意做这样的事情的。而且事实上那是一个机会，很多弟兄姊妹常常希望他家人得救，希望他家人得救，然后家人生命住院不告诉我们，这是奇怪的事、欸、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你没有必要这样，因为那是一个机会，你懂吗？尤其住院的话，那是更是一个机会，因为有时候在家里面探访，我们一般不会去按人家电铃就去探访人家啊。你如果先打电话去，很多人就说不用了啦、哦、可是如果在医院，你根本不用告诉他，你就去了。有些弟兄姊妹很爱传道人，他怕传道人被扫把赶出去，被骂出去，你不用怕这个。第一，多半都不会；第二，就是这样又怎么样嘛？那什么关系、哦、所以你不用怕这些事，所以我们尽可以，这是一个机会、啊、那刚刚春里已经提到，当我们去探访病人的时候，不要只急着传福音，我是用指这个字，意思就是说也许有一些情况还是可以直接的传福音，看情况、啊、你关心他其他的需要，像这些体贴，刚刚春联提到，这是很要紧的。我想到那个有名的一个基督徒医生 Paul Brand 保罗班德，他讲到他在英国读书的时候，读医学院的时候，他有一些教授，他们不只是医术好，医德非常好，他从他得到的造就不只是医术而已。比方他说有一个教授，每一次冬天去探望去医院查访的时候，手就放在这里面，放在衣服里面，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需要去摸病人的身体，他希望摸到的时候不是凉的时候。甚至有的医生会那个听诊器会先在身上弄温暖的才去听病人的心，就类似讲、啊、我们不是医生不是护士，但是我们在探访的时候也要注意到这种体贴的问题。比方病重的病人，你去唱诗歌不要唱挺大声的，你很火热，荣耀荣耀哈利路亚，可是你知道有的病重的病人光听大一点的声音就很大的负担，好，除非他自己想要这样，因为每一个病人情况不一样，所以你要留意这些事。也有一些情况你可以很自然的传福音。我要给你讲一个特别的例子，可是在这个例子也是要讲整体的原因，是我们谢婷姊妹的父亲，我最近到医院去看他，他最近因为有一点轻微中风，我去看他啊。这个人我过去只看过一次，是因为他的父亲就是谢婷的爷爷，有的人听过我做的见证，那个时候他摔倒，喝醉酒摔倒跌断手，到阳明医院三天之久不吃不喝，后来医院也没办法把他送回家，他家人就看他也是没有办法了，谢婷打电话给我，我就去看他。我到他家，他有一点认识我，我们以前雅歌团去过他们家，我就问他你认识我，他说点点头，好，我就跟他讲几句话，就说喝一点水好不好，他就点点头、哦、他们家人全部都瞪大眼睛，因为他已经三天不喝水了，谁劝他都没有用，所以他就喝了一点水。过了一会儿就跟他再讲的话，说吃点东西好不好，他说不要，我就笑一笑，然后再引开话题讲几句话，就再问他一次吃点东西好不好，他说好，哇，他家的眼睛瞪更大了，所以他们就赶快预备一些东西来给他吃。那一天谢婷的爸爸不在，第二次我去看他，他爸爸刚好在，他已经听说这件事，他一看到我，他爸爸是在庙里面是有师父的，像这样非常，他爸爸是一个蛮正直的人，脾气不好跟人正直的人，但是非常对这个一般的民间信仰佛教道教联合起来的那种信仰非常的执着的，整个就像我们基督徒整天想的都跟属灵事有关，他也差不多是这样。他那天看到我，他就说牧师你们比我的师父厉害，你们的功发得出来那经过好几年，已经可能超过十年了，你也去世，这次在医院我一进去我就说认得我吗，看了一下，他也很聪明，他大概想到谢婷一定会跟我讲，大概是就点点说他认得我、啊、那这种人你就不用拐弯抹角，因为他第一句话就开始给你讲福音，讲他的福音了、啊，讲开始讲他的信仰，可是他不是要跟你怎么样，他很正面的，他就开始正面讲， 所以我也跟他正面讲，他会讲很多其他的话，可是我要跟弟兄姊妹分享的就是他讲那些话的时候，有一些听起来不太上道，我都没有跟他争辩，我没有否定他。我们很容易否定人，对不对？你要知道我们基督徒啊，有一种坏毛病，就是一旦信了主以后，认为没有信主的人啊，每一件事都跟我们不一样。其实才没有嘞，我们跟他不一样的东西并不多，那些根源的东西其实并不多。而且我们常常有那种汉贼不两立的态度，好像如果那个不信主的爸爸、那个丈夫、那个朋友，如果他讲了一句话哈，我表示同意，似乎我们的信仰都输起啊，就输去了那样。所以就一定要连小毛病都要给人家挑，就是受不了他讲一些我们不习惯讲的话，这是最大的毛病。我自己相信，今天在东方不容易传福音，可能什么属灵征战的因素还不是最要紧的因素。我刚刚讲这是最要紧的因素。因为神很清楚地讲到福音传扬，并没有特别提到说我们要怎么样做什么祷告属灵的征战，而是说我们如果有好行为，人家就会看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我们表现出基督的生命才是福音有能力，我觉得最要紧的因素。那我在跟他谈话的过程，他会讲一些用他那一套来讲我们的信仰，你知道。那比方如果他说你的功发出来，我跟你说一定有基督会跟他说，哎，我们那个不是功，你跟他讲这个干嘛？你用神的大能难道就比较属灵吗？他其实就在讲神的大能，你懂吗？我用这个例子来告诉你，有时候你没有必要对一个刚刚开始的人这样嘛。他在讲的过程里面只有一样我曾经稍微跟他反驳，其实也不是反驳，是他讲的很多，有稍微讲一点，也没有多跟他争辩，就是关于叫他轮回。我为什么不会一定要跟他争辩？因为那不是他重要的事情。我跟你说，我妈妈在五十几岁信主，现在信主到现在已经快要30年了。她有时候讲话偶尔会讲出类似这种话，说啊，你在讲信仰做三明派，那前一世怎么样了，对不对？地方偶尔她妈妈还会讲类似的话。可是你真的问她，她当然不相信有轮回，她已经知道耶稣了，可是他还是会讲那个话。如果一个信主已经好几年的人都还会讲这个话，一个还没有认识主人讲这个话，你跟他争辩干什么嘛？这样你了解我讲的意思吗？我是举一个例子说，我们不希望那么汉贼不两立啊，凡是慕道友讲的话全部都是错的，一定要跟他争辩，其实不需要。那我很多话都跟他同意，然后我就跟他讲到我父亲的经验，因为他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基督徒啊不拜祖先，就跟他讲我父亲我们怎么样给他办后事，我们怎么样在生前怎么样向着些，他要听我讲。好，下一次我去看他，我就特别带了一份我父亲的纪念专辑去，然后我就开始给他讲我们怎么样，我们弟兄兄弟姐妹都做了见证，还有一个我父亲自己的遗嘱，还有给他看一些我的照片啊，像这些，我相信那些东西会进到他里面，你懂吗？他就看听就是像这样，然后讲一讲，他就讲一句话，他说我觉得基督教啊很自私，因为不要祖先。你看我刚刚给他讲了这个，他还这样讲了，可是我没有跟他正面继续听他讲。这是我以前教你们的，在这一件仍然是应验的。他讲这个时候我没有讲话，然后他就讲了几句这个，他就开始说，可是其实基督教对台湾有很大的贡献。他开始讲正面的话，我就继续听他讲。他说长老会有很大的贡献，哇，就开始全部在歌功颂德基督教，你知道吧？我就听他讲啊讲啊讲啊，然后最后再一次回头跟他讲说，其实基督教并不是像你讲的那样自私，对不对？我们当然，你看我刚刚给你看的，如果我们不要祖先，我为什么要这样做？而且如果我们自私，为什么要来看你？他都没有跟我反驳。回去的时候我说我要把这个留给他，他说不用，真理啊哈，对不起，这是用我的词，他不是这样用的哈。他一说真理如果能够这样讲得出来就不是真理了，他说不需要看那个。他说上一次他父亲的事件，10年前那个事件，他回去他就一直在想这个事，他真的很认真想。他甚至强调说后来他父亲去世以后，他发现他的身体是软的，就是一直到最后那个大殓的时候都还是软的。他觉得那是因为我们的功发出去的关系哈。然后呢他甚至他说后来他还去实验在他的狗身上， 那还是很多年以后，因为他讲的是两年前他一只大狗死了，他就把那个大狗也不去埋葬，就把它放在一个笼子里面，要放到第二天，你知道。后来就发现说那个狗啊也是软软的，他就觉得他从我学到的东西了，毕业了，他意思是这样。他还在拜偶像了，可是他觉得从我们学的东西，所以我刚刚如果去跟他反对干嘛，他在从我学东西，你懂吗？结果这一次他不要我那个东西，可是他就说我会放在心里想，我回来就笑着跟谢顶说，这个可以让他再想十年了，我希望他不要想十年，很快就能够归向主，我觉得他有改变。那我们就是这样，有时候面对不同的人，我们要这样传福音，对不对？另外一个人也许不是这样，你有时候需要找接触点，可是这个人不用，每一次我一去第一句话就直接讲到信仰的事，他不是我反而不时的把他引到别的事，你知道，我不时的很不属灵的把他引到说，哎，你身体好不好啊，这个管制怎么样啊，因为我要让他知道基督教不是只在这样谈论信仰，是很生活性的。所以我们要因着不同的人，我们要留意这些事情。那还有一些我写在这上面，一些我不需要多讲，比方你要愿意付上时间金钱的代价，像刚刚春莲已经讲的，有时候给他一些东西或者什么，对他都有很大的帮助。像前两天雅君跟我讲，去年我顺手给了他父亲一个月历，他父亲今年跟他说他很喜欢那个月历，他说你们牧师怎么会知道我喜欢这种月历，其实我才不知道了，我就是顺手就是给他。可是有时候我们跟随主就是会这样安排，对不对？就是像这样，你不觉得吗？这是值得的。我们在地上我们的时间金钱还能够用在什么更有价值的事情上面？你有没有全心全意要为这一件事情活着？那个我告诉你，你绝对不会后悔的，其他的事都有可能后悔，这一件事你绝对到有一天你站在人生要结束的地方的时候，你回顾你会发现那个是值得的啦。所以你一定要有这样的态度，你才真能够成为主的见证人，对不对？不要怕花钱，不要怕花时间，所以那我们常常有这个态度，就是我们要把光明化黑暗化成光明，要把咒诅化成祝福，要带给人这个能够更大的改变，很好。不能撒一点好的种子，只是对人家笑一笑，或者一个有爱心的握一握手，这些都是有价值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常常留意我们是一个撒种的人，我觉得这个是要紧的事。所以我们一借着疾病这个主题来讲到，我们应该只要看到有人有这种需要，我们就应该全心全意带着一种态度，我们希望让基督所成全的救恩能实现在他身上，叫咒诅化成祝福，也这是我们整个生命经常要专注的一个点。 OK， 要不来祷告。
主耶稣，我们为着我们当中身体不舒服有疾病的弟兄姐妹们再来祷告你。主耶稣，他们是你所疼爱的儿女，他们当得着神儿女可以得着的医治，哦，属天的健康。主，赞美你，因你受的鞭伤他们每一位都可以得医治。哦，你在十字架上已经担当他们的软弱，担当他们的疾病。主，我们相信你，你的手按在他们的身上，整个情形是越来越好。谢谢主。主，我们也为着在座的每一位都来祷告你。主耶稣，我们承认你是我们的生命，你是我们的健康。哦，就是今天晚上你把你生命的灵浇灌在我们身上，哦，把你神圣的健康多多的放在我们里面。主，这个冬天你要彰显你的神迹在我们每一位身上，保守我们在这个冬天不感冒，不被任何的病毒侵扰。主，彰显你伟大的作为与荣耀在每一位身上。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字。